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团团进入了第31章。我们求主在看这个古时候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体认现今神在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求主在我们查经的时候也对我们说话，虽然这些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神你在末后的时日也在告诉我们与现今很有关系的信息。我们也求主安慰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神，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请那个Rosemary， 麻烦你念31章哈，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哈，就整章就念完哈，谢谢。
或在那些下埃坛求帮助的，是因上赖马匹，依靠甚多的力量，并依靠强壮的马兵，既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绊跌绊倒，都一同灭亡。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的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应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应他们的喧哗说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伏在锡安山冈上征战。雀鸟怎样三次伏毒，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您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灭自己在最终的被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苦苦的，他的磐石必因金鹤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如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好，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哈，我们先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哈，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呢，都是讲末世预言哈。那么他在这末世预言有一些的很重要的看见，就是他用当时的情况啊，在当时亚述大军逼近。那这个亚述大军逼近的过程当中呢，以赛亚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单单只针对当时候所讲的话。好，在前面好几章当中呢，我们就一直看见哈，他所讲的话里面呢往往隐藏了一些末世时代的一些的信息哈。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挑战哈。那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呢？怎么样来知道我到底是在这段经文应该是指当时的情景呢，还是未来的情景啊？那当然这往往就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挑战哈。但是我相信呢，在我们的查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些是好像过去的一些的影子啊，但是呢又可以在过程当中呢，又可以看到一些未来的影子。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先知在讲这一些预言的时候，他什么呢？就是引用在当时大家都非常人心惶惶，大家很害怕。那么但是呢，神呢就使用这样子的历史事件呢，来跟我们未来的末世，甚至在末日的时代呢，他要讲先知性的信息。啊，这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哈。那一般来讲呢，亚述这个代表的属灵的意义里面呢， 通常一般来讲，就是你可以指当时的亚述大军，也同时可以指着是未来的敌基督。啊，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你也可以想象说，就是说在尼布甲能撒这个王哈，为什么他做了一个梦，对不对？做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巨大的人像哈，他的头哦，他的胸哦，他的这个腰哦，他的腿，他的半腿半铁半泥的脚趾头。那这样子，他说这个巴比伦就是金头哈。那你就不禁会想说，那金头前面那个是什么？前面那个应该是亚述啊，因为亚述在历史上面也是让犹大啊以色列的国家非常害怕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亚述不见了呢？不在那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他所见到的那个意象当中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亚述呢就变成了一个属灵化了，啊，亚述呢不是人的一个国度啊，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国度，而是呢在圣经里面呢，他把它变成就比较像是敌基督了，因为它是隐藏的哈，它不是像那个啊像巴比伦这个样子，它是超过那个。他是真的是预言着末后世代时候的事情，所以你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亚述的时候呢，那你就同时要思想到，哎，这个可能就是在讲敌基督的事情哈，因为敌基督到最后呢会来攻打，会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会来攻击以色列。当然你可以讲说是巴比伦哈，不过因为亚述跟巴比伦其实都是从两河流域出来的哈，但我们现在稍微有这个样子的啊一种看见。那另外埃及呢？埃及是代表世界的啊，因为我们的神曾经用大能的膀臂呢，从埃及地呢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奴仆们好拯救出来哈，所以一般来讲，你看到埃及的时候呢，又是回到世界里面去哈，所以大概稍微有一些这个样子，就可以知道啊，我们在这边所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好，那么前面的三节，31章的前面三节呢，就是在讲那个历史上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亚述大军的逼近，他们就到埃及里面去搬救兵 ，OK， 去求帮助。是仰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那这就是当时在犹大国里面哈，记得哈，那个以色列北国呢，那个时候已经被灭掉了哈。那他们亚述王呢，继续要攻打犹大哈，其实他是要借道哈，他其实是要去跟那个埃及打。可是呢，在当时呢，犹大国就是怕这个亚述大军，所以他要跟这个埃及来联盟。在这个联盟的过程当中呢，神就派这个先知去跟他讲说，哎，你们哦，实在是很糟糕哦，这个不愿意这个求问耶和华，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但是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联盟，而不求问耶和华，这个就是神在这边指责这个犹大国哈，你们不仰望神，那所以他说祸在啊，说你们有祸了哈。那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加害，为什么？是因为犹大国他们当时还是悖逆哈，还是背叛，还是有拜偶像，所以呢这个他会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击败攻击那作孽帮助的人哈，所以他就是在讲埃及。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属灵的意义上面呢，你可以想到他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靠人的手帮忙呢，还是仰望耶和华？那第三节他说，埃及的人不过是人，就是世界，他不是神哦。他们的马是血肉而不是灵，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他要我们看的就是说，你的灵里面的能力还是血肉之躯，灵里面的能力其实比较大，其实比较强壮，其实比较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哈。那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在圣经的里面呢，神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说，你要依靠我，不要依靠那个血肉之躯，埃及不过是人，埃及不是神，我才是你们的神。所以呢，耶和华一伸手，你来帮助埃及，来帮助的还有你自己作孽的，他一同跌倒，一同灭亡。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把审判的判语呢已经下下来了。那个时候请记得，以赛亚书他所讲的事情呢，是，对不起啊，那个小凤他 OK， 以赛亚书他所讲的事情是让当时的还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但是他已经在讲说他们会一同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判定了这个犹大国将来要灭亡，好 ，OK， 要灭亡。但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依靠外面来的帮助，却没有依靠询问我们的神。好，那么第四节到第七节呢，在三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这个是在讲末后的日子。甚至第八、第九节都是在讲末后的日子哈，所以请你记得哈，他说神说哈，狮子和少壮狮子第四节，或时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总不因为他们声音惊慌。这个狮子呢，你可以看见是预表神，少壮的狮子呢，其实就是犹大哈，因为犹大的一个旗号哈，就是少壮狮子哈，或时咆哮。就是他有一个鲁物，他就会咆哮。然后呢，尽管有很多的牧人猎人要来打猎，要来攻击他，他都不会害怕。那所以神在这边讲说，犹大，你这个少壮狮子，你应该是依靠我，依靠你这个比较大的狮子而不会害怕的，你应该是不会害怕的，尽管这么多人来攻击你你也应该依靠我。你看万军的耶和华，他会降临在锡安山跟征战，雀鸟怎么样三次复雏，就是说好像雀鸟他自己会筑巢嘛，他会生蛋，蛋破出来以后雏鸟出来了，那么这个母鸟呢他就会保护的。我们家以前呢在萨拉托加，我们家院子里面呢，那个有一个屋檐下面呢，就有一个鸟在那边筑了巢，生了蛋，然后有雏鸟出来哈。那我走进去的时候哈，那个母鸟就会起来三次，它以为我要去攻击它，你知道？那当然我不是啦，我只是路过那边。可是它那个母鸟就会惊起来，它就会三次，它来保护它下面那边生蛋的生出来的这些小鸟。那万军的耶和华也会保护也会耶路撒冷，也会保护拯救，要越门保护。那个越门保护其实就是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的那个越门保护的意思，越门保守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去来跟你跟敌人征战。这个跟敌人征战的过程当中呢，他会保护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呢，他有逾越节就是说你用靠耶稣的宝血，他就不会来攻击这个家里面的人，但是他会去攻击那个没有依靠耶稣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非常我们以色列人可以非常了解这个先知在讲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第五节他在讲狮子跟少壮狮子之间的关系，你这个少壮狮子要依靠这个狮子， OK，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你这个少壮狮子不要跑出去跟什么人谈什么条件这个都不需要。所以 第六节，以色列人，你们深深悖逆耶和华，现在要归向他，归向他，抛弃你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你的自己以为可行的，自己的认为，自己的知识。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在第四节跟第五节，万军的耶和华降临在锡安山冈征战这件事情呢，在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第四、第五节他讲的事情是讲未来，只有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真正的会骑白马从天上降临，在末世，在大家在这个敌基督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事情大概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个神会亲自下来。那启示录也讲，他会用口中的气，就是口中的刀，他会来击杀列国。这就是神亲自会下来保护以色列。这个就是未来的事情。到那日，第七节，那个那日应该都是审判。所以圣经上凡是讲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通常都是讲审判的日子。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把这个偶像有抛弃了。他说亚述人会倒在刀下，那这个并非人的刀，那他要逃避这个刀，他的少年能成为俘虏的。这个亚述人当然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亚述人当时来侵略这个犹大的时候，耶和华神派了一个天使，一夜之间呢杀了亚述人185,000人。那这个是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亚述人如果说你从灵异上的解经呢，灵异上面来看呢，这是指这个 Antichrist， 就是指那个敌基督的话，那么是神亲自来惩罚他们，耶和华神必然会降临在锡安山冈上面征战，好像雀鸟三次来保护他的雏鸽一样。所以这个你可以讲说就讲双重应验，所以我们在看过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你要看这两方面，不仅是当时应验了，你也看到未来的应验。所以呢他的少年人必成为俘虏了，就是说就是 Antichrist， 就是敌基督，他那一群人，他必然成为俘虏的人。OK， 他们因为他不服从耶稣基督，成为敌基督的那一帮派。好，那么第九，他的磐石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大旗惊惶。因为这个只有在我们末世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事实上是耶稣啦，耶稣从天降临的骑白马，按照启示录19章所记载的，他们这个耶和华的旗帜，耶和华来的时候，他一定很惊吓，很惊慌。那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那这是另外一个预言，就是将来呢圣殿要重新建立在新的耶路撒冷，就进入到千禧年，甚至是进入到永久的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31章，他讲的就是从一个亚述军队他来侵略犹大国的时候，那先知所看见的事情呢，看起来好像都是在讲当时的事情，可是里面隐藏了一些的意识，都在指着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我们今天在应用的时候，当你跟我看见以色列，现今的以色列国如果被其他的国家围攻的时候，在很危急很危急很危急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有这样子的信心，以色列国神 promise， 神答应绝对不会被攻灭，绝对不会被攻灭，而且绝对不会被逐出当现在的土地当中，他绝对不会灭亡的，神一定保护他，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再看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这是得赎的盼望，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依靠耶和华？我们的心是不是求问耶和华？还是去 是不是去看有没有什么盟国来帮助啊？好，现在以色列当然的盟国是英国跟美国嘛。可是那时候英国、美国很可能因为敌基督的关系呢，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就只能依靠耶和华神。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偶像抛弃啊，你可以讲说是对美国的盟国啊。但不管怎么样啊，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是唯一可以靠的，其他的人呢都不可靠。这就是我们从31章里面呢，我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进入第32章啊。第32章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呢，它可以看得到这个是讲未来的事情哈。好，那我们可不可以麻烦这个潘路德，你可以念吗？请你念从32章就从头念到尾哈，谢谢。
好，谢谢。看哪，必有一人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风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貌似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安逸的妇人啊，听起来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岗望楼用为洞穴，坐野驴所喜悦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阿们。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第一节到第八节哦，是比赛亚国度里面的景况，因为有一个王凭公义行政，那一个王，这个王很显然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哈。必有首领啊，这个首领呢，请你注意一下，这个首领呢，英文翻译成 princes。那就是多数的首领，也如果说是在弥赛亚国度的话，那就是我们未来的圣徒哈，圣徒掌权哈，而且是圣徒们是多数的哈，借公平掌权哈。那第二节必有一人向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那当然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避风雨所啊哈。那河流在干旱之地哈，好像它是在旷野开江河的哈。那大磐石的影子，疲乏之地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呢靠着它的大磐石呢躲避日头的照射哈。所以它这个叙述哈，描述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哈。 那能看的人眼不昏，能听的人耳必听闻。OK， 貌似人心必明白之事，结巴人舌头必说话聪明。这是在讲，在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呢，没有愚笨的人，大家都变得很聪明，而且大家都能够分辨，能够听清楚，能够得医治，能够得释放。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呢，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在想，我可能会用这个做一个题目来讲一篇主日信息哈。我刚刚早上的时候还在默想这些话哈，因为呢，他说愚顽人说愚顽话啊，就是心里想作孽、惯行亵渎的事，可是他会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哎，就是说一个不喜欢或者讲说喜欢作孽的哈，喜欢这个亵渎的人哈，他会怎么样？他会攻击说耶和华的道理是错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哦。真的，一个人他的讲话，那代表他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愚顽人？可以从他的讲话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会不会攻击耶和华？他会不会攻击耶稣？他会不会攻击我们所传的福音 ？OK， 那他会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哈，因为他会怎么样？他会使人错谬，而得不到应该有的供应哈。那这就是攻击人，这是愚顽的人，这是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这是愚顽啊，愚昧而且顽固啊。如果从愚顽人这个样子的翻译来看，那吝啬的人呢，就是不是很大方的人，他是恶，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这个谦卑人，另外的翻译叫做困苦的人哈，就是贫穷的人哈。穷乏人在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什么用谎言来毁灭他哈。这叫吝啬的人，所以就是说在弥赛亚国度里面，愚顽人跟吝啬的人会被人怎么样，会被人分辨得出来。你完完全全可以从他的讲话的态度当中完全的分别出来，说这个人是愚顽人，这个人是吝啬的人。可是这样子的人在弥赛亚国度里面呢，通通都知道，可是他好像就顺便在讲说那个时代国度弥赛亚国度里面就不会有这种人了哈，只剩下什么人呢？只剩下第八节，高明人谋高明事，高明事上也必永存。什么意思？其实高明人哈，他就是高尚的人的意思，就是 honorable noble person， 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存有神的律法的人啊，存有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就会做一些高尚的事情。而且呢，高明的事上必永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会坚持去做这一些高尚的事情哈。The normal person， 就是你不会去做这些小动作哈，不会去抢人家东西，不会去图谋诡计，不会去很吝啬的用谎话去毁灭人家哈，就谎话。去毁灭人，或者是谎话，或者是错谬的话，去攻击神。所以你看到攻击神、攻击人的，都是什么？都是在这边所讲的，都是在这边弥赛亚国度里面是不会有的。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来这边看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哦，原来神也借着他这样子的 instruction， 他这样子的教训来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看到那些愚顽的人哈，愚顽人说心里没有神哈，他在愚顽人说没有神哈，他心里面愚顽哈，那他在对于圣经的态度就是他不愿意承认神啊，他认为神呢是假的，为什么？他要掩盖呢？因为他如果承认神是真的话，他就必须行为要改正，但是他不愿意改正呢，然后他要什么？他要占别人的便宜，所以他又要讲错谬的话。那吝啬的人呢？他也要攻击别人，在别人困苦潦倒的时候呢，他还要继续的占人家的便宜。这个叫做吝啬，因为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没有去帮助，反而去剥夺人家仅存有的。但是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谎话，去伤害，去毁灭。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话语上面，我们要好好的使用。那我们都是高尚的人，我们要做高尚的事情，而且坚持做高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弥赛亚国度里面的人啊。所以32章你可以看到，这个公义的君王在治理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好，好，那么第九节又一开始了，你会看到先知所讲的事情又一下子讲到未来的事情，又一下子讲到现在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在看预言书的时候，特别是大先知书啊，小先知书，不管是哪一个先知书哈，你要特别常常问一个问题，他现在是讲现在呢，还是讲未来，还是讲两个都有。那我觉得在第九节啊一直到第二十节，一般来讲前面的两节呢是在讲当时的事情哈。他说安逸的妇女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侧耳听我的言语哈。你说再过一年多你要受烧了，因为没有葡萄可以摘了，没有果子可以收了哈。那前面这两节呢真的在亚述王来大军逼近的时候哈，待会我们找一个比较正确的地方呢，我要跟大家讲哈，亚述王西拿基利在历史上面呢曾经两次来到耶路撒冷城哈，那但是呢在圣经上的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看起来好像是一次啊，但是其实他来了两次哈。那待会我告诉你在哪里哈。但是在西西家王跟曾经跟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有一个和平的条约，这个和平的条约呢维持了11年，但是就是在这个11年当中呢，西西家王呢建设好很多很多那个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包括呢引进了这个那个所谓的西西家水道哈。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呢还有水可以喝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历史时段哈，还有11年的平安的时刻。可是呢亚述王到时候毁约他继续来攻击他哈，所以我待会会带大家看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讲说你还有一年多亚述王再来打你了哈。那但是呢在第十节，我们这边中文翻译再过一年多哈，可是在 King James 那个国王钦定本，它是翻译成很多年以后，那你就没有东西吃了哈。那么你可以讲说这可能也是重复应验哦，可能是当时应验了，然后呢末世的时候一样哈，可能也是围攻耶路撒冷城哈。所以安逸的妇女啊，你要战惊，无力的女子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会被掳了哈。那根据他们历史上的记载，那西拿基利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掳走了20万的犹太人哈。那你们会捶胸哀哭啊，那么你们的土地上面会荒凉，荆棘充满哈。那个时候呢，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哈，犹大国呢所有的城邑呢通通都被亚述王灭掉了，只剩下耶路撒冷。那所以呢那个时候亚述王他们一贯的人口政策就是说，我把这个地方的人呢攻下来以后，全部的人通通都移民到亚述去，然后亚述会从其他地方的人呢调过来哈。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但是在这个11年过程当中呢都没有人居住哈，所以都是荒凉的，都是荒芜的哈。所以没有这宫殿就撇下啦，城的就离弃啦。那这个就是你也可以讲说日后在后来巴比伦王把那个犹大人全部掳走之后呢，那个宫殿什么通通都变荒凉了哈，土地上没有人种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言的事情呢也可以讲以后的事情，但是只等到圣灵浇灌我们，旷野成肥田哈，肥田看如树林哈，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只等到圣灵浇灌我们，这个我们是谁呢？这个我们是人呢，这个为什么浇灌人，圣灵浇灌人，然后土地就变肥了？那这个事情啊，我们如果看今天以色列， 你就发现到，当以色列复国之后，神给他们什么？神给他们智慧、聪明。他们在这些旷野当中哦，他们种植了很多的农作物。以色列他那个地方水还是很少的，但是神给他们智慧，有圣灵浇灌的智慧，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想出很好的科学方法。他们把海水也淡化，现在全世界海水淡化的这个科技，以色列呢是占全世界第一名哈。那他们在沙漠当中那种干旱之地，他们的灌溉，哦，他们的灌溉，我看了一篇报道，他的灌溉哦，不是那种像我们在美国哈，哦，就是哦，就这个一个喷水池，要全部这样喷了，这样到处喷哈，哦，因为美国的水很多嘛哈。哦那可是他那边呢，他们就研究啊，研究就是说一棵植物它所需要的水分是多少，每天要浇多少，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分着每一个种的地方它的水需要多少，它就非常经济化的 economically 哈，你所需要的水多少就浇多少，他们已经研究出来每一个植物呢。每一天你浇要浇多少钱？这个洒的水不是像随便乱乱洒的，它是这样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每一颗每一颗每一颗这样子去洒，啊，他就做那个啊，当然都是机器化了哈。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很严格的这个水源的控制，然后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就是在这种很少的水的这种啊条件之下。他们仍然怎么样？仍然还可以把这个田呢变成肥田一样，所以就是从圣灵来的智慧，就圣灵浇灌谁？浇灌了我们人类。所以你可以讲说，我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嘛，当我们的人被圣灵充满，被当我们的人被圣灵浇灌的时候呢，旷野就成为肥田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因为上帝给我们智慧。所以十六节到二十节，他说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哈，在这个当中呢，神的公义公平就是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个效用是直到永远的。那这个地方又一讲到永远，你可以看到应该是讲千禧年国度。他说我的百姓要住在平安的地方，安稳的地方。十九节很妙，怎么突然之间又跑出来一个？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要纯然拆平，所以这个地方又讲到，大概是哈米吉多顿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完全掌权之前，他又再来一次毁灭，毁灭以后呢，那时又重新可以撒种。对，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先知所看见的事情哈，所以我相信，如果说先知那个时候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从十五节十六十七十八讲的都是很顺利很顺利很顺利，怎么到最后突然来一个打岔哈，冰雹会打碎啊，哦哇，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他还是很忠实的把它写下来，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呢当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时候，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有很多的战争的事情会发生在以色列地，那但是在这块地的当中呢，会遭受到一些损害，会遭受到一些的破坏，但是神至终必然会得胜。这就是三十二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城在神的保守当中，神一直在看顾着，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呢，因为人的悖逆，人的罪孽啊，神呢就惩罚他，所以会有一段的时间呢很荒凉哈。那个犹太地，这个以色列现今的地呢，曾经是差不多1900年哈，不是犹太人住在那里。但是1948年，神很奇妙的让以色列复国了哈，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嘛，一个亡国了1900年的国家，怎么可能会复国？但是神让他复国了，所以神让他复国了以后呢，真的圣灵浇灌的时候，旷野变肥田，肥田看为树林，所以这是一个奇迹啊。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呢，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神一直保护，神一直看顾着以色列。那么如果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呢，你可以讲说，以色列也就代表了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啊，神也一样的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也许人的心啊，就像旷野一样，但是只有圣灵浇灌的时候，圣灵给我们能力了，给我们智慧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旷野也就变成肥田了。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一个空虚的人生当中，神浇灌我们圣灵，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更亲近，更亲近我们的父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保护我们，他是看顾我们的，他有公平公义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耕种种田，所以我们的生命变成有色彩，有丰盛，甚至会大丰收。所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可能以前都是一些愚顽的，都是一些吝啬的，但是我们将来都变成高尚的，我们做高尚的事情，而且是坚持我们要做高尚的事情。我们以前可能很卑下，但是我们将来必定是高尚的。那我们都会往上提升的啊，我们都是往上提升的，不管是在心理上面，不管是在物质上面，我们都往上提升。但是物质上面我们还是依靠神哈，当然我们有余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人。好，那我们进入第33章了。我们今天讲得很快哦，感谢赞美主哈，因为我想33章我们可以一起把它读完哈。好的，那我们请这个哈利路亚哦，麻烦你 Grace， 麻烦你念33章。
祸灾是毁灭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其实毁灭人倒不炸弹。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宝贝，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禾稼，人要崩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喜爱。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用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看到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统统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仑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康平，要生的是岁节，你们气的就是吹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近前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增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听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饮的在哪里呢？属荣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西安我们所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 的帐幕却只有木筏处，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耶和眼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并没有荡叫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他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
好，谢谢。OK， 在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以赛亚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刚刚讲就是说，亚述呢，你可以看当时的是亚述王啊，那你也可以看亚述是未来的敌基督。那么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看，说实在的，亚述呢，你也可以看作是邪灵的攻击啊。那你也看到就是说，在很多的叙述里面哈，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你都有这些的可能性啊。所以亚述就是指当时的亚述王，或可能未来的敌基督，或是现在呢我们所经历的邪灵的攻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都有这样子的预表。那我想求神给我们智慧哈，我们在看读圣经的时候，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属灵上面的看见哈。好，第三十三章呢又开始就讲到他们当时的后的事情。我们再说，因为当时就是亚述王侵略啊，亚述王侵略这一段的时间当中呢，的确是非常的紧张啊，因为亚述国他对待俘虏是非常残忍的啊，他们的那个对待残忍非常俘虏很残忍哦，他们把人带到那个他们亚述地方的时候哦，他们呢，他们是用那个链子锁着啊。有些的人呢，他是用那个会插进你的肉哈，那个链子会插进你的肉，把你这样子带到亚述去哈。那你途中死了很多的人啊，那没有关系啊，反正俘虏很多嘛。你能够熬得过那段的时间呢，那你就熬过来了。你没办法熬过来，你就死了。他们对待俘虏是非常残忍的，所以他们那个军队又很强大哈，啪！所有的国家呢，他们去侵略的，通通都赢哈。所以我们待会就是以后会谈到从36章到39章的，在讲到那个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派兵要来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段的历史哈，是你可以讲说我们以赛亚书从第1章一直念到39章里面呢，几乎都是因为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的侵略呢，引发了很多先知性的话语。好 ，anyway， 我们来很快的讲哈。他说祸灾你这个毁灭人的，这个毁灭人是指亚述的王哈，自己不会被毁灭，你行事诡诈，人不会用诡诈待你，因为你太强了嘛哈。那你毁灭罢休了，就是说你不毁灭人家的时候呢，哎，你自己就要被毁灭了哈。那么行完了诡诈，人就以诡诈待你哈。这个就是你暴虐的人，你怎么样待人呢？你也照样啊。神又你怎么样去对待人，神也这样子来对待你啊。这个是神很公平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耶稣也讲嘛，你如何的论断人、审判人、判定人。那神也用你同样的标准来审判你，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哈。所以呢，我们对尽量的对别人宽广一些，松一些哈，不要要求这么高哈，因为神会用你怎么样去论断、怎么样去审判别人的这种角度、这种的你的这种看法。他也要同样的量器来量你哈，所以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必用什么量器来量你。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君王、国家，他也要同样的公平的这种公义的道理哈。你怎么对待我，我将来就怎么对待你；你怎么样对待别人， 神将来就用你怎么对待别人的方式，他来看你，他来审判你。所以我们真的高尚的人要做高尚的事情，高明的人要做高明的人。那我们尽量对弟兄姐妹，对外邦的人和气，对尽量宽广待他们，将来神也宽广对待我们。好，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这个时候呢，因为大军压境毁灭的风声来临了，我们只好赶快求上帝，耶和华求你的膀臂啊，成为我的膀臂啊，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啊，要成为我们的拯救啊。渲染的声音一发，众民奔逃，神一兴起，列国就四散。OK， 那他在一边宣告第四节，亚述人，你们所掳的要被炼尽，好像马蚱吃尽河捆，人要烹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哎，就讲到当那个亚述王一夜之间185000个兵通通都死亡了以后，那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就被蝗虫马蚱好像就把他掳去的东西通通都吃尽了哈。那个对于犹太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讲，那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宝哈，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宝一样，这是在讲那时候的事情哈。第五、第六节呢，他讲说耶和华被尊崇，他居在公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一生一世必得安稳，丰盛的救恩智慧，以敬畏耶和华自保。这个就是表示说，当时耶路撒冷人得到神的救恩保护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称颂神啊？啊，我们很喜欢看见我们的神好像 deliver 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当中，他来拯救我们啊，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称赞他哈。这个其实就是好像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了，如果说真的跟神建立好很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赞美神、称颂神的嘴一直常常的想起了我们的感恩，我们会感谢我们的上帝，这就是他们当时会感谢的。他说第七节看了他们的豪杰，可是第七节又转了一个弯讲什么呢？讲说当时的人豪杰求和的使臣是指的，又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犹大国派遣这个求和的使臣怎么讲求和的使臣呢？那我想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历史我们请大家打开列王记下18章，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不看的话就可能不是太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请看列王记下18章从13节列王记下18章13节我念给大家听13节到16节我念给大家听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库库里面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摆自己包在柱子上面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13节到16节就是什么？就是求和，就是怎么样？就是呢，所谓的豪杰就出去了。但是呢，13节到16节在历史上他们考证发生在主前701年，主前701年哈。但是呢，17节亚述王从拉吉出来的时候呢，是在主前690年，这当中有11年的差异哈。所以你要在你的圣经上稍微写一下哈，17节是主前BC690哈，13节是主前BC701， 这中间有11年的求和期间哈。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以赛亚书33章哈，那他说什么？他说使臣痛痛哭泣哈，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至终呢，你用这些钱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个他连德，哇，他要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哈，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他，他还是要来毁灭你哈。所以呢，敌人被约了。这个约呢就背掉了，那这个背掉了以后呢，那怎么办呢？你别人还是来攻打你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神就跟他讲说，你们没有询问我呀，你们跑来求和，跑去求也没有询问我啊，痛痛哭泣啊。所以呢，地上悲哀酸惨啊，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第九节完了以后呢，他就讲到他当时呢貂蝉貂蝉貂蝉荒凉荒凉荒凉哈，但是十节开始耶和华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啊，你们要怀的是糠秕，要生的是穗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这是这个你们呢是指的亚述哈，不是犹大，
是犹大，
不是犹大，是亚述，你们的气，亚述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像已烧的石灰，像以哥的荆棘在火中焚烧。那神也蛮生气的哈，神最讨厌的就是被约。如果说犹大那个时候没有去寻求耶和华，他跟敌人立了一个约，那也罢了。那就像犹大王最后一个王帝叫西西家，西西家跟那个巴比伦王哈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合约，就是。西西家王要臣服于由那个巴比伦王，但是呢，西底家后来怎么样被约了哦，所以神在先知书里面也去咒诅这个被约的这个西底家，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啊，你既然跟人家立了合约，那你就不遵守，所以神对这个被约的事情是看得非常重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就兴起。你们既然被约了，那我就要来帮助我的子民哈。好，你们远方的人听我的说，你们近处人承认我的大能哈，就是不管是谁啊，远方近方就是表示全世界哈。十四节，我觉得可能要把它记起来哈。锡安中的罪人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新约信徒所要知道的，谁能与吞灭的火，谁能与永火同住，是在讲到神的一个性格性情。我们的神是永火，我们的神是吞灭的火，罪人会害怕，公义的人会高兴。我再说，罪人会害怕，因为罪人看见这个火对他们来讲是刑罚的，公义的人看到这个不灭的火吞灭的火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不灭的火吞灭的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是爱的火，那个烈火是爱的火，对神的子民来讲那个是好得无比，因为那个也代表公义，因为他要消灭掉一切的邪恶。好，这个就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呢要与永火同住，谁能够与永火同住呢？十五节开始，十六节就在讲说，谁能够跟那个永火同住呢？哦，是谁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的、白手不受贿赂的、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情的，他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不缺乏，他的水不断绝，就在讲到信靠耶稣的、信靠神的。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他能够与永火、与吞灭的火同住，永远同在哦。感谢主，这就是行义的人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讲末后的审判。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永远与神同在呢？不要忘了，神是吞灭的火，神是烈火，神是永远的火。感谢主。十七节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眼睛会看见 耶稣基督的荣耀，看见辽阔之地。十八节我们会回想惊吓的事情，十八节又是讲到当时亚述人的事情。他说那些惊吓的事情，那些祭树木的在哪里，贫供营的在哪里，数树楼的在哪里呢？那这亚述大军压境的，他一定会想说 OK， 我这次攻打我会要多少钱， OK， 我会掳多少的这个树木人口啊，我会攻下多少城。哎，这些人通通不见了，为什么？因为神通通把他们通通都消灭了，你都见不到强暴的名，说话声啊不能够明白的， OK。 你看我们西安守圣前的，你看耶路撒冷是安静的，不会挪移，永不拔出，一根也不折断。当然在历史上面耶路撒冷城后来都被灭亡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又是在用当时的情况在讲未来的事情，对，又看到未来的事情哈。那我们的神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设律法的，他是我们的王，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亚述，你的绳索要松开 ，OK， 掳物都要被分了，瘸腿要把掠物夺去了。所以你所掳来的东西，通通都要散尽了。这边就在讲说当时的事情。最后，城内的居民不说我病了。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当然你可以讲说当时的亚述的环境，但是这也是在讲最后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人生病，没有人的罪孽被纪念。这就是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双重性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双重性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读经啊，在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一边看到历史，我们可以一边看到现在，我们一边看见当时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城被攻击的时候，当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其实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末日的时代啊，当大家都来攻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必定会有他的作为在。我们的心是仰望神，我们的心是依靠神吗？那时我们就会看见奇迹。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要惊慌， OK，我们尽管呢，如果不信丧失了生命，我们必然与主同在。这就是我们依靠神，他是那保护以色列的，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万军的耶和华也要看守我们的教会，他的眼目在以色列身上，也在我们新约的教会身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三十几章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神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弃我们。所以当我们有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是要问神哈，不要去依靠自己的聪明势力才能啊，自己做决定，我们还是要依靠上帝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三十三章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哈利路亚。没有问题，我们就请佳佳你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Amen.